利路亚。哇，这么多人啊，吓我一跳。哇，这个感觉确实不一样。感谢主，这个信息呢是双方，是我们有讲的有听的，那最重要的是神在我们当中，无论人多人少都是一样的，感谢主。呀，我们今天下午呢这个聚会呢还是在纪念这个父亲节的聚会。今天的题目叫做做荣耀父天父的儿女，做荣耀天父的儿女。我非常感谢主哈，就是还没有成家，但是母亲节也讲了一篇道，父亲节也要讲一篇道，非常的感谢主。先是要祝在座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愿主祝福你们。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那上次我在涌泉长老也在，还有未来的爸爸们，还有未来的爸爸们，感谢主。大家记不记得我在母亲节那篇道的时候，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关于一个社会舆论调查，你还记不记得？我问哈，在日本有一个舆论调查，当时问了一些人，问在这个父亲节有多少人会送礼物给自己的爸爸？那当时得到一个答复，他总结出来是一个比率哈，还记得那个比率是多少吗？80多的，那是很遗憾，那个是母亲节送给妈妈的人的那个人数，在母亲节送给妈妈的那个人数是占到了接受调查的83%。然后呢，爸爸们也不用气馁，也不低哦，57%，已经过半了，有没有很意外？最重要的是呢，还有一个调查，就是他买这个礼物呢花了多少钱，在这个礼物上用多少钱。其实呢，经过调查，用在给妈妈的这个礼物上的钱，还有用在给爸爸这个礼物上的钱呢，都差不多，都是3000到5000之间，这是我上次也讲过的。所以呢，爸爸们完全没有必要气馁，其实孩子们看不是看我们，是看那个你们，是完全是一样的，感谢主。父亲节提醒我们，我们是要以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再次思想我们父亲带给我们的这么多的恩典，他们养育了我们，带给我们很多的爱。那我想爸爸的爱是一种深沉的，常常是一种深沉的，不外露的，比较低调的爱。所以呢，他们很多人是不善表达的，我想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父亲节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期，特殊的一个日子，向我们的爸爸说一声，爸爸您辛苦了，我爱你。我们中国人不太爱表达这种比较直接的感情，但是我想如果这样讲的话，爸爸一定会非常的开心。其实爸爸妈妈从来不会嫌这个儿女用词太过肉麻，是不是？这是我体会到的，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说过你说讲话太肉麻怎么样，只要我们直接表达出我们对他们的这种爱来，他们会非常的高兴。我相信父亲节是一个感谢我们父亲的日子，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天上还有一位爸爸是更加的爱我们，他比生身的父亲更加的懂得如何爱我们管教我们，因为他是万灵的父亲，他管教我们是让我们得益处。所以今天这个日子，我会把这篇讲到用来让我们纪念和思想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天上的父亲这位神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刚才在读经的时候，让大家读三遍，其实让背诵到可能比较难哈。这个以弗所书，我们刚才读到了这个第一章，然后呢，我让大家把这个第三节和第六节刚才读了三遍。以弗所书的一章第三节呢，提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在读到这个时候，他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神赐给我们非常多的福气，非常多的祝福。我们常常做见证提到的是什么？我在困难的时候，主他通过供应我让我没有缺乏，我在祷告他是给我一份好的工作的时候，他真的就给了一份好的工作，超出了我的所求所想，或者他给我预备了一个好的学校，或者是他给我预备了一个人生的好的伴侣，就像牧师说，师母是他一个好的帮手，是一个 最棒的人。我想这都是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祝福。这边说到这个祝福，这个福气呢，他说神给了我们很多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物质的福气非常的宝贵，我们要感谢主。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忽视的是，或者说我们更要明白的是，神给我们这个属灵的福气更是我们应该去珍惜的。神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他给我们很多的属灵的恩赐，他赐给我们有方言的恩赐，解方言的恩赐，有发预言的恩赐等等。然而呢，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的是，神他给我们这所有的属灵的福气当中最最宝贵的一样，就是他让我们在他们里面，在他里面成为了圣洁，没有瑕疵，而且呢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也是得女儿的名分。这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一个属灵的祝福，我们要感谢他。那在今天我要看的是，我们是怎么样才得以成为了神的儿女，来到他的面前。那我们又应如何去回应天父给我们这样的，这样无比的至高无上的一种福分。让我们来再读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的15章，让我们再次读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读15章，只读一部分，我们从11节读到24节，不用读到最后。路加福音15章的11节到24节，翻到了，我们齐声来读，来，一二三。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阿们。我们读到了一个这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在开始之前呢，我想下面花一点时间，利用一种就是比较详细的一种教导的方式，我们把这个关于我们得蒙救赎的这个主题把它讲一下。我们现在周五在这个预备了有系统神学的课程，我每一次都会发一个邀请，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其实我看到大家今天这么多人呢，我觉得人已经很多了，因为这个周五神学课程有的时候呢3个人，有的时候多的是6个人，但是我很感谢主，我教的也非常的有喜乐，然后听的人，我相信听的人每一次都有得着，感谢主，因为我想更加的了解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神，是通过这个读他的话语得到的。这个系统神学呢，就是在这个圣经当中抽取出来的许多真理，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系统的认识，非常非常的重要，是我们基督徒对于我们的信仰有没有一个正确的把握，而且怎么去跟人传讲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第一个要看的是，我们神是让我们先得蒙救赎，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是怎么得救的。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父亲节，我们除了要纪念我们地上的父亲，我们要说爸爸我爱你，要把我们的爱传给他们，传递给他们以外，阿爸父神，我们更要纪念主啊，您是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 你是我们天上的爸爸，是我们所亲爱的。愿主你在这一天，在你的儿女主啊在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你就来彰显你的荣耀，装将我们所需要的话语赐给每一个在这里的人。我们感谢你，愿主保守讲的听的都蒙你的造就。我们将荣耀的归给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首先我们要明白的一件事情是，那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这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刻起，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分，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十三节这样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是从神生的，神 再造了我们。我们得救的过程当中，其实弟兄姐妹发生了三件的事情，我要今天讲给大家。我们在得救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三件事情发生了，使我们的得救得到得以实现。是哪三件事情？那就是悔改、称义还有重生。它是一个过程，是需要的这个三个要素，悔改、称义还有重生。那这三件事情呢，都是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才得以完成的。我们先看第一个，悔改。在悔改讲悔改的时候，我们先要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需要悔改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再从神那里领受他的荣耀。因着我们的罪，我们和神隔开了，所以我们都是罪人。所有人都犯了罪，但是我听到很多人讲，我不觉得我是一个罪人。很多人讲我不是一个罪人，那是因为这样的人他还不了解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的罪，就使这个罪因一人入了全世界，到了我们所有人的身上。我们不仅是因他过去犯了罪，而且带来的这个罪行如今还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们继承了他这个罪行直到如今。悔改就是一个人重生得救必须要经历的，它是统一在我们的这个认知、情感还有意志这三个方面的。第一个是要从我们的认知上来讲，我们的悔改，我们对这个罪、对神还有对我们自己在认知上都发生了变化，这是悔改的时候发生的。我们认识到是什么？是罪不是好的东西，罪是恶的，而神呢是公义的。我们自己呢原本是充满了各样罪的污秽，而且在罪的面前我们是软弱无力的，是罪的奴仆。路加福音的十五章十七节这边讲到这个儿子，当这个小儿子遇到了大饥荒，连猪所吃的东西他都拿不到的时候，这时候他在他的里面意识里面发生了一个变化。这边写到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你看到他是醒悟过来，在他的认知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醒悟过来这个词呢，就生动的表现出了一个人，一个罪人在他悔改的时候他的认知上所发生的变化。这是认知上的。第二个是在我们的情感上面，我们会为我们自己的罪感到懊悔和难过。这个十八节接着就写到了，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这边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小儿子的心里呢，其实他感到了无比的懊悔和难过，他有这样的一种情感在他里面，这也是发生在他悔改的时候。而且在其他的经文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这个彼得站起来讲这篇道的时候，讲完之后许多的人听到有同样一个反应，众人听见这话，圣经上说的是觉得扎心，就对 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他每个人都被彼得的话深深的就刺痛在他心里头，觉得扎心，这是发生在他情感上的一种变化。还有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他们的书信的时候，他这样写道，他说我在哥林多后书，他写道，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为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清洁的。这边我们看到，其实当一个人好这个悔改的时候，他们是在这种什么像一种忧愁，但是这种忧愁呢和这种世俗俗世的这种忧愁带给我们败坏的这种忧愁是性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神带给一个人悔改的时候，他里面的这种产生的忧愁是对他有益的，是一个正面的。这是在情感上。还有一个在我们的意志上，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们已经是对准了一个方向要走下去，是我们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我们决心转离罪而归向神，是吗？这是一个方向的转换，我们生命中的一次什么180度的转弯，我常常说成360度，大家要注意啊，我就转回去了，是不是？我就说360，不要说成360度大转弯，转的是挺大的，但是很没有意思，你又转了一圈又回去，开个玩笑。就是我们是一次180度的大转弯，由罪归向神。所以这是悔改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不是只是悔而没有改，这个改是我们的一个意志，是我们一个行动的表示，就是我们要回到神的身边来，转离我们的罪。这是在我们意志上。这个浪子在他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刚才我们读过18-19节，他就说了我要起来。他还没有做之前，在他心里有了这样的一个意志上的变化，在他悔改的时候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悔改是如此的重要，弟兄姐妹们，如果没有真正的悔改是没有真正的得救的。所以我们的救赎第一个是要我们要有悔改。圣经告诉我们悔改是一个人得救是必须的，神非常看重这一点。比如说在列王记下的17:13这样写道，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要离开你们的恶行，是要我们转离罪恶，是要悔改。施洗约翰说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他在旷野里所传的话。之后主耶稣也说到，他传道的时候他说到，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使徒行传里也写到，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使徒们讲的。你会看到悔改是第一步，是必须在我们得救的时候，成就我们救赎的时候，必须要先悔改。所以悔改，但是有一点呢，在这个刚刚提到的得救的三个要素，说我们讲到这个有悔改、称义和重生这三个里面，看似是罪与神的这个恩典不相干。我们讲的我们得救是因的神的恩典，这个看似是罪与神的恩典不相干的，说我自己悔改了 我就得救了嘛，对不对？这跟神有什么关系？大家要记得，如果没有神他差派他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告诉我们要悔改，没有他的来自他的充满怜悯的这个呼召的话，我们人不会悔改。所以这个悔改的心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要感谢主。第二个就是称义。罗马书的3:24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就白白的称义。这个称义呢，又包含了三个要素在里头。这个称义，什么叫称义？大家要思想一下。第一个是 我们是得到赦免是和这个罪责的这种什么免除，本当受到刑罚的这种免除，这种罪责的免除，还有我们得到的原谅。这个路加福音15:20是这样写的，这个什么他写到，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后面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里告诉我们，这父亲一系列的动作都表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已经赦免了他的这个小儿子，已经赦免了这个浪子。他的儿子是有罪的，是没有错的，是该受罚的，也是没有错的。其实这个父亲如何对待他这个小儿子都不为过，因为他的小儿子实在是大逆不道，恶待了他的父亲。但是呢，他的父亲却赦免了他的罪。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到是原谅和这种罪责上的免除。以弗所书1:7也提到，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那第二个呢要素呢，就是我们恢复了与神的一种爱的交通，一种相交，恢复了与神的这种相交。路加福音15:20-23你会看到他的爸爸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当这个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得罪他编好的词，正要说的时候，其实还没有讲完，他的爸爸马上就说了，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他来到了他的父亲面前，他的父亲接纳了他，不是像他想象的一样，他已经没有资格再恢复和他父亲的关系，而他的爸爸已经接纳了他，恢复了父亲和儿子这种亲密的相交。所以这是发生在称义的时候的第二个事情，或者叫第二个要素，就是恢复了和神的这种爱的交通。第三个就是让我们去更加去思想的，就是基督的义的转嫁。大家听过转嫁这个词没有？什么叫转嫁？我们讲到罪是因义人入了世界，这个罪呢是因为亚当义人入了世界，所以他的这个原罪呢是转嫁给了他所有的子孙，就是你还有我。哥林多前书的15:20-22这样说道，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义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义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阿们。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亚当他的犯罪带来所有人的犯罪，那是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在亚当的身体里了。这个概念大家能明白吗？以色列人非常，犹太人非常明白这个概念，就是说当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他的身体里了。你在希伯来书会看到他们提示给我们这样一个真理。当时呢，这个作者写给收信人，他这样写道，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他从第4节他写道，他说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个人是给谁啊？是给麦基洗德，一个非常有神秘色彩的一个人物。那给了这个麦基洗德，说这人是何等的尊贵呢？那得祭司任职的利未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这个身原本做妖哈，就是等于是从爸爸这边，他这个遗传的都在这里面，说还是照例取了十分之一，这是利未人向他的弟兄们所收的。但是呢，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也就是利未人的这个先祖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话，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大家看利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这边我们讲的一个概念就是，当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他的身中，所以他犯了罪，我们也犯了罪。这就是为什么说世人都犯了罪，就指的是过去犯了罪， 你会讲的，当时我还没有出生，是我还没有出生，但是已经在我们的祖先的身体里头了，所以我们和他是有一个没有办法分开的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办法分开，我们是他的生命的延续，所以没有办法分开。亚当是一个罪魁，是一个罪源，是罪魁祸首，我没有贬低他的意思，就是从这个道理上来讲，他是罪源，是罪魁祸首，是这个罪魁祸首。因着他一人的犯罪，我们都受了牵连，因他的罪是吗，我们 因着他的罪，因着我们和他的这种有机的连接呢，就转嫁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讲那个转嫁哈，大家知道这种嫁接是什么东西吗？就是啊，叫接，这也是转接。师母讲的这是一种，但我也不是农业的专家，但是呢比如说啊，大家知道这个嫁接是怎么回事，它是因为什么，过去这棵树上结的这个果子什么它不好，所以找了一棵好树的果子，果树的那个枝子接到了这棵怎么样稍微差强人意的这个树上面，接在一起，它就接在一起的时候，它通过削这个树皮哈，往上一贴一绑的话，大家都知道学过生物都知道，它这植物就什么长在一起了，这个植它这个细胞就粘在一起，就完全成为一体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样的，还是不好的。比如说是原来是结的酸苹果，结了一个甜苹果的枝子上去，那结出来的苹果是什么样的，酸甜的。你们大家都是非常务实的人，这不是我想听到的答案。 你要知道讲到的人啊，他想听到有一个答案， 我是有想听到一个答案，所以我问这个问题，至少比原来的好吃了，对不对？至少比原来的好吃。我讲的是说改良，所以结的这个枝子呢，它肯定是比原来的这个结的果子是好的，这叫嫁接。我们讲那个转嫁呢，跟那个非常类似。神他用了一个什么，和这种在我们讲的亚当的罪是转嫁到我们身上了，就像这个罪的枝接在我们身上一样。但是呢，神他用他的伟大就在于他用了同样的方法，无比奇妙的成就了我们的救赎，那就是他用一个无罪的耶稣基督，因着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过犯，并且我们因为相信他而怎么样，和主耶稣成为一体，和他连接在一起，和他连接在一起，连接于他。因此呢，基督的义就连接到了什么，就转嫁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怎么样，就称义了。这就是耶稣的义转嫁在我们的身上，这也是发生在这个称义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最后我们讲重生，我们要重生，这也是耶稣在和尼哥底母这个谈到的时候告诉他的一个让尼哥底母怎么想都想不明白的一个问题。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说，人若没有在灵里重生，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那就是靠肉体的智慧没有去办法去理解的一句话。尼哥底母呢，他误会了耶稣的话， 他说这个人都老了，难道还能再回到母腹里再生一次吗？他想到的只是一个肉体，用这个肉体的智慧去想，但是他没有办法想明白，他不知道讲的这个是灵里的重生。我们要知道我们说的这个重生呢，刚才我们读了，不是因着人，不是从血气生，不是从人生的，它不是这种来自人的，而是来自神的一次重生。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三节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个事实。这个重生呢，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新的创造，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就是新生，日语是用新生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你看不出这个人他外表发生什么变化，你不会说30岁的信主的时候一下 变回到20岁了，也不会在60岁信主的时候一下变回到50岁了，或变回到30岁，他看起来还是那个他，但是呢，在他的里面却发生了一个有跨时代意义的，就是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变化，就是他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约翰福音的3章16节说，神爱世人。我们不要讲这里，我们跳过去哈。重生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 没有经历重生，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去见神的国，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完成我们的救赎。所以我们的悔改、我们的称义还有我们的一个重生，这三个是紧密相连的，是缺一不可的。 OK， 神学课大概讲到这里哈，我们就成为了神的儿女。你会读到这个浪子呢回到他的爸爸的身边的时候呢，他的爸爸吩咐这个仆人，他说什么？他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这三个不是平常的事情。他爸爸告诉他说把这个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快拿出来给他穿。这个袍子原来是他爸爸的，是不是平时是不穿的，只有来了贵重的客人他的爸爸才拿出来穿。这个袍子象征的是一个人的尊贵和荣耀，把它披在我儿子的身上。爸爸又说把这个戒指拿出来戴在他的指头上，戒指象征的是权柄和能力。他说把鞋拿出来给他穿在他的脚上，只有自由的人才可以穿鞋。所以他爸说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告诉他说这个的人不是一个奴隶，他不做一个雇工，他来到我这里他仍然是我的儿子，所以我要把鞋穿在他的脚上，告诉他他是我的儿子，他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这个鞋带给我们的是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完全的自由。而这三样东西弟兄姐妹们，神已经完全的都给了我们，都给了我们，就是把他的尊贵荣耀权柄能力还有完全的自由都赐给了每一个属他的儿女。我们要感谢他。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丰富，我们不再是做一个罪的奴仆。我们这里讲的是这三样东西，它都表述的是一个事情，就是有这三样的人呢，这是东西的人呢，他是一个儿子，他是这个父亲的儿子，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手里所握的是天父所赐给我们的何等宝贵的这样一个财富，让我们不再做这个罪的奴仆。我们拿到了一个神非常丰富的祝福，但是很遗憾的是让我们回想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去审视我们的生命，我们有多少弟兄姐妹认识到了神我们的父神所赐给我们手里的这三样东西是何等的宝贵。他赐给我们的尊贵荣耀，让我们不用看这个属世的这些东西，他给我们的尊贵和荣耀来自于他给我们的这个名分，我们是神的儿女，非常的荣耀，虽然是肉眼不能看的，但是却是实实在在的给了我们。他给了我们权柄和能力，不要再做一个怯懦的人，不要因为的我们的软弱就辖制了我们，更加不要做罪的奴仆。他告诉我们要得完全的自由。所以弟兄姐妹们，要我们如果还有任何的人我们受到了各样的罪的捆绑，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还有任何的罪在辖制你，你还在最终挣扎，让我们今天奉主耶稣的名把他都赶出去，把让我们从这个罪的捆绑和辖制之中得到释放，得到神给我们的完全的自由。我们有一个伟大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我们当我们明白天父他在我们的救赎当中怎样的怜悯了我们，让我们因着救赎成为他的儿女，还有他给他的儿女是何等丰盛的祝福，不光是物质上的，我们说了是各种天上属灵的祝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他。所以说我们要为了我们的天父而活。罗马书的十二章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前面讲到了神救恩的奇妙，他在赞叹神的智慧是多么的深奥，他没有办法去参透。他讲到了外邦人的得救，也讲到以色列人的得救，他讲到神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是他在赞叹神的给我们人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的时候，紧接着保罗就告诉我们是，所以弟兄姐妹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应当的。他说什么？我们得救赎之后呢，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什么？把我们自己的身体 献上，就是把我们的生命献上给神，为他所用，做他的器皿。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不再做这种不义的奴仆，而是成为义的奴仆，用成为神的义的器皿。所以要把我们的生命来献给他，来回应他的拣选，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提醒弟兄姐妹们，所以别人看我们的时候，他不只是看到了我们自己，也同时看到的是我们所承载的这个身份，那就是我们背后的阿爸天父。有多少人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其实这是人之常情。我给大家讲一个小的故事。我小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离开我的家乡了，我家乡是在乡下那边，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所以呢，当时这个我对这个老家村子里的人呢认识的比较有限，很多人叫不上名字来哈。一两年前或者两三年前我记不清了，有一次我回国的时候，我出去办点事情，然后在回家的路上，大家都知道这个，不知道南方怎么样，我们北方的有很多胡同哈，应该都有吧，胡同都是都有的是吧，南北共通的哈。路过一条胡同，其实很多胡同是走哪条都可以通到自己家里，是不是？顶多就是先拐还是后拐的这个区别。当时拐到一条胡同里，我一看好几个老太太在那个家门口，就是坐在外面，不知道是乘凉还反正就闲聊，坐在外面闲聊。我一看都是我不认识的，我心想坏了，这多尴尬啊，是不是？你要过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种乡下的没有那么多的流动的人口，所以我往那一走的话，他们好像没有见过这个人，都在盯着看，就直勾勾的盯着看，就是。北方人没有那么多顾忌哈，他比较直，他就这样看着你，然后我一想，我就心想坏了，我说这都不熟，打招呼又不好意思打，但是呢，就既然已经拐进来了，没有退路了，我就硬着头皮就走了，然后边走就就点个头想过去，那老太太还是在盯着我看，目不转睛的，我就这样憨憨的点头想混过去，谁知道呢？等我刚过去，就一个老太太后面在讲一句话。哎，这是那个国政家的孩子吧？国政是我爸爸的名字。你看他这种，你看他的表达方式，他这个老太太他已经记不得我的名字叫什么了，他已经记不得我的名字了，但是呢，他知道我的爸爸是谁。我们当地那个习俗就是说，一般说那个谁家的谁谁谁，或者见到这个人，可能只要你还没成家或还没有成为一家之主的时候，他就说这是那个这是那谁家的，这是那谁家的。我想也不光是我们了，我们中国人都有一个习惯，就说无论是好是坏都会提，做的好事人也会说怎么样，哎呦，你看这个谁家的孩子多好啊，是吧？你看考试考100分怎么样，说找了一个好工作。反过来呢，如果不好呢，哎呀，你看那谁家那个谁，是吧？真是不像话等等，他会提到什么我们的这个背负的我们这个家族，其实这个无论是好是坏都会牵扯出来。这个圣经呢，让我们看到犹太人也是非常看重这个什么，这种他是这种家族的意识非常的强，尤其这种父子的关系。他们提说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不只是说这个人本人呢，他会追根溯源的怎么样，把他的这个祖先都提出来，就不遗余力的把这个很长长的家谱呢仔细的记录下来，这件事情就说明了，就是你最不爱读的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但是呢，它非常的重要，让我们看到犹太人非常重视这一点。如果你看这个路加福音3:23这边开始，他记录到了主耶稣的家谱，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人看来他是谁啊？他是约瑟的儿子，然后呢，又讲了约瑟是西里的儿子，一连串的下来，到最后呢，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而亚当呢是神的儿子，所以最终看的是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告诉我们。比如说我们上周讲到的时候也用到了一个经文，就是耶稣来问彼得，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所以这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都和他的这个祖辈，和他的这个家族，尤其是和他这个父亲连接在一起，这不管是你喜欢不喜欢，我们在人的眼里是被这样看着的。我们基督徒呢是神的孩子，所以我们在人前所这个代表的不光是我们自己这一个人， 而是呢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也是他的名是我们所背负的。所以这个事情我是有一个特别一个深的体会。那当然呢这个体会呢是来自我的一点点这个不光彩的事情，我在这里就是独家爆料给大家哈，就是过去有一个小小的不光彩的事情。在几年前我当时还住在外面的时候，是一个集体的一个住宅，当时有这个管理人，准确来说是管理人是一个阿姨，一个日本的阿姨。那有食堂呢，他规定，因为他是一个宿舍，他规定什么，这种你吃饭的时候要来食堂吃，或者干脆你在外面吃。他有一个规定是不允许你在这个房间里叫自吹，不是这个自吹自擂哈，不要你自吹，不要你自己煮饭，不要你自吹，几岁不让你几岁哈。当时吧，因为各种原因，包括这个生活上的为生活所迫，这是我的理由。我觉得而且加上我又爱做饭，他不让我做饭简直是真的是让我非常痛苦。所以呢我当时就觉得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自己在房间里把我过去所剩下的这个吹饭的东西都拿出来又用，我开始自吹哈，在里头我开始自吹。结果我以为谁都不知道，可是有一天呢这个阿姨就把我叫过去了，她说你是不是在自吹啊，我不要用这个词了，那你是不是在自己在做饭呢？我说我当时一看她已经知道了，说是，因为这规定是不让自吹的，不让做饭自己做饭的。她说这个我已经告诉你了，说不可以自己做饭了，在屋子里你没有听我。她跟我讲了一句话，当时是对我有一个很深深的刺痛，这个刺痛是一个，但没有涉及到其他，因为这个国家的东西。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Kimi, Kristo kyo ya den de shou。”哇，他刚，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跟他讲过，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还给他传道，我说你要信主啊。当然，那个人他是有像普通的日本人，他是有拜各种偶像的。他说 ：“Kristo kyo ya den de shou。”他跟我讲，我当时就。哇哦，这句话深深的刺痛了我，让我知道我回去之后向神就是在神的面前悔改，我向神说对不起，是因为我羞辱了神的名。我让人看到的是一个基督徒这个不好的一面。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但是呢我从那一次认识到的是我所背负的是我们神的名，所以我没有不敢再去羞辱神的名。我觉得不正的事情从那之后一次都不敢再做，无论是人觉得人知道还是不知道，无论是大是小。所以弟兄姐妹，当无论你是在学校还是在你的职场，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们背负的是我们神的名，是我们天父的名，我们代表的是他。所以人是怎么看我们的也会带出来一个结果，就是他们怎么看我们的所信的神，他们看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背负着这样一个使命，是要来荣耀神的名，而不是来羞辱神的名。我非常感谢主，从那之后这件事情成为我一直的一个提醒，让我在人前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我都是在提醒自己不可以照着自己的想法，哪怕是觉得很没有关系的一件事情，也要考虑到有没有在荣耀神。所以每一件事情都要为荣耀神而做，每件事情都要为荣耀神而做。天父看我们的时候，他希望我们来带给他这种荣耀，来荣耀他的命。大家知不知道这种爸爸特别喜欢是吧，拿自己的孩子啊来夸口的，爸爸特别喜欢拿自己的孩子来夸口，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特别喜欢拿来夸口。所以他看我们呢是他的一个这个什么脸面，他看我们是一个代表他的一个存在。就我爸爸之前，我小时候他常跟我说，他说我就把你看作是我的一个化身。他当时用这个词也不知道怎么用，他说把你当作我的一个化身，我在地上我还没有完成的使命，我希望你帮我去完成。我说讲的好像我的人生都好像被你决定了，你没有做完的完成的梦想让我去帮他实现那样的。但是后来我自己思想一下，他在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信主，但是他讲的话是蛮有道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我们父亲的生命的延续，我们是从他们里面出来的。所以这个爸爸非常重视这个孩子是怎样可以来荣耀他， 我大家都知道我在现身之前呢，现身的同时当时还在就职工作，就职活动找到了一个工作。那当时呢找到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有一瞬间是很高兴的，这个高兴源自于一件事情，那就是啊，我想到了原来我也可以像我身边的人一样可以找到一个工作，不像我之前所想的啊，我自己不行啊，怎么别人都有工作我没有工作。所以我找到那个工作第一件带给我的宽慰就是我也可以像其他的人一样找到一个工作，这是带给我的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喜乐。从那之后我对这个工作不感兴趣。那第二个呢，我就是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的家人。那我家人自然很高兴，他们当时不支持我去读神学，当时不得了了。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我爸爸听到这个消息是早就已经传得不得了了，不知道他跟多少人讲了。所以后来等到我说我不要再去这个上班，我要把这个工作丢掉的时候，其实带给他一种很大的压力。因为他说我都已经说出去了怎么办，他说我都已经跟人讲了，你让我的面子往哪搁呀。其实你看得出来他是觉得他的儿子在这里有一个好工作是带给他，让他脸上有光，带给他荣耀，是带给他荣耀的。这是我找到工作的时候，当然这个他的这个面子最终没有没有保住，他的这个可以说是一种来自老爸的虚荣心吧，最终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可是后来毕业的时候呢，非常感谢师母当时也参与我毕业式，把我这个照片拍下来就传给了，就现场直播似的就传给了我爸。我爸爸后来大家都可能不知道，我们家，我们姓孟的一家，我们的家族有一个群哈，微信群，现在什么都是有微信群。但是我们家族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不知道谁起的名字，能不能起的不要那么土，他叫孟家群呢？天哪，我说稍微有创意一点好，他叫这个群。结果我回头毕业式当天晚上，我一看，哇，我爸爸在里头已经把我的那个从师母那里拿来的照片，已经全都传到那个群里头去了。哎呀天哪，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多么的看重他的儿子哈，就是。稍微有一些好的东西他都拿出来要去炫耀，要人知道，哎，我有一个儿子是让我值得骄傲的，我有一个好的女儿让我值得骄傲。所以天父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他希望他的儿女来荣耀他的名。当我们在地上来荣耀天父的名的时候，那天父他不知道有多么的开心在天上。我深信这一点，所以他希望每一个儿女都能够来荣耀他的名。圣经告诉我们说让我们做光明之子，不要做黑暗之子。圣经告诉我们说，比如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先看罗马书十三章的十一到十四节。罗马书的十三章的十一到十四节这边说到，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句话呢，顺便说一句，是这个圣奥古斯丁他得救的一句话。当时呢，他沉浸在这种荒宴醉酒还有这种淫乱的一种关系当中，他的妈妈是一个虔诚的代祷者，为他有祷告。有一天正当他在无所事事度过他这种虚浮的日子的时候，有一天他听到小孩子就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就当时拿起圣经来读一番，他就翻到的是这个地方，他看到的是这节经文告诉他说什么，说要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他一下就悔改了，从此之后他的生命发生了改变。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光明之子，而不要做这种什么暗夜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也告诉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个第五章，保罗在前面呢讲了非常多的奥秘，他讲到了什么？讲到了主再来的时候的一些事情。那后来在第五章，他告诉这个弟兄们，从第四节他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他指的是什么？前面说有一群人是在黑暗里的， 这群人呢什么对他们来说主的再来的这个日子什么非常的是一个奥秘，他们不知道的，所以主再来像什么像这个贼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这个灾祸呢忽然会临到他们。然后呢他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是什么？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当然是肯定是要睡觉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像别人也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阿们。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白昼之子，就是说什么叫黑夜之子？ 黑夜你在黑夜里行事的时候，我们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生活，就是你看不见，你以为别人也看不见，稀里糊涂的在一片黑暗之中怎么过都行。就像我们在我们这个世界活，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但是呢我们不是在这个黑暗当中是他的一份子，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告诉我们说，不要像世人一样稀里糊涂的在这个黑暗当中来漫游。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去警醒，要行在白昼里，没有任何的罪可以隐藏。白昼的话是光线很好的时候，没有东西可以隐藏的，所以别人都在看你的时候，你就会谨守，不敢放荡自己的邪情私欲。我们要带着什么，要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告诉我们是说，我们要警醒，过一个什么属神的生活，过一个圣洁完全的生活，而不是随着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的这个暗流所带走。圣经告诉我们说，还要做光做盐，做光做盐可能不太好理解，但是做光大家都很知道，在黑暗里头像光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在马太福音在这个登山宝训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这个完，一个完全的生命是就是一个像光一样的生命。耶稣说了，你们听见这个什么有吩咐古人的话等等，这是讲的是这个有律法上的话，是这样讲的，这个世界的罪人呢还不懂律法，就算是懂得了律法，也无非只能做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恨你的人你去恨他，对付你的人你去报复他。但是耶稣说，你们却不能这么做，而是呢要用爱去包容这一切，去做到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一个完全的生命就像这个一个散发的光彩的一个生命一样，在我们的这个环境当中成为带来一个正面的影响。归根结底就是让我们时常记得，我们不是一个人，而是呢我们背负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名分，我们所背负的是在我们背后拣选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生了我们的阿爸天父。所以呢活的每一天都要为主而活，来为荣耀我们的主而活。阿们。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我们通过这一个基本的信息，让我们看到阿爸天父因着您的拣选，因着您的拣选，因着您的怜悯，我们得到了救赎。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宝血，谢谢你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我们靠着你的宝血得以成圣，得以完全。亲爱的主圣灵，我们感谢你内住在我们当中，这是一个质，这是一个凭据，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当主再来的时候，这个凭据要保守我们安安稳稳的进入到主的主同在当中，永远与主同在。三位一体的真实，我们将荣耀的归给你，我们感谢你。主，你愿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提醒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既然是主所赐的，我们就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主的圣名。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无比的大爱，愿主你继续加能力加谨守的心放在我们心中，主啊，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加荣耀你名的生命。愿你荣耀都归给你，感谢你赐福给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不在我们当中的与他们同在，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